讀經的時間，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就是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十七至到二十一節。我們找到的時候，我們一起來到讀這幾節的經文。五章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七節，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份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們。所以我們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的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為神的義。今天我們很開心有盧志成實習傳道在我們當中傳講神祂的話語，祂的題目是作基督的使者。
弟兄姊妹，主內平安，好感恩我哋可以有生命氣息，我哋一齊嚟到敬拜神。首先，我好歡迎喺網上同我哋一齊參與敬拜嘅朋友或者弟兄姊妹，更加嘅我哋歡迎今日喺實體敬拜嘅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好多弟兄姊妹喺我哋中間，喺鏡頭面前你睇到嘅咧，可能得幾丁人啊。但是我們的弟兄姊妹很客氣，他們坐在後面，密質質地坐在後面。在我們領受神的話語之前，好不好我們都低頭，我們將以下時間恭敬地仰望神，請大家低頭祈禱。親愛主，我們戰戰兢兢地打開你的話語，我們求你的靈引導我們的心思和意念，讓我們能夠進入真理，明白真理。求主的靈亦都俾力量我哋去活出真理，让我哋唔系单单嘅听到，我哋却要做一个行道嘅人。求主你帮助，听我哋嘅祈祷，系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 Amen。 和好或者系复和，系使徒保罗写信俾居住响罗马、以弗所同埋哥罗西教会嘅信徒，其中讨论一个好重要嘅议题。例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廿二节，保罗强调，他说藉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废掉了神与人和人与人之间各种的冤仇，藉基督的死拆毁了人与神、神与人之间的墙，亦都拆毁了人与人之间因为各种差异而筑起的墙。这个就是人之所以能够与神与人和好的属灵原因，亦都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执行这个和好使命的基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刚才林传道和我们一起读出，当中提到四件和我们和这个和好的使命有关的事。这四件事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第一件事，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个是所有重生的基督徒，即是包括你和我已经有的经历。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第二件事，就是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以致到我们可以去劝导其他人与神和好。第三件事，保罗十九节，他说并且他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不单止将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他还更加将怎样去劝导人和好、和好的内容、和好的方法、根据和道理等等，藉着圣灵的工作，他一一都赐过给我们。保罗说，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最后保罗说，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请你留意，我们不是只是去劝导福音朋友、慕道朋友与神和好，而是所有所有我们接触的，所有所有我们服侍的对象，都能够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在基督里，我们不是仅仅成为新造的人，有份于基督伟大的生命，同样亦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带着基督大使这个尊贵的身份和使命，过新造的生活。在十七节，大家都读过保罗，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是保罗的神学 In Christ 的意思，不是说要看你有没有勤力读圣经，有没有勤力侍奉，有没有勤奉献、勤祷告等等，而是一个活在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必须要仿效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要学像耶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呼吁哥林多的信徒要和他复和。保罗之前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他引用了，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用有宝贝放在瓦器来到形容他个人生命改变，在生命改变上面，保罗期待哥林多的信徒能够对他作一个全面的认识，而不要只是凭外表外貌来到去认人，因为单凭外貌而不去凭内心，其实我们只是用了人的标准和人的价值观来到去评估一些属灵的事物。不要单单去看保罗外在的际遇、外在的面貌，重要的是去看保罗重新得救的生命，意思是从保罗的生命所流露出来基督的香气。保罗更盼望哥林多信徒看到上帝的能力，怎样从保罗的遭遇、从保罗的侍奉来到彰显出来。保罗他说信徒要培育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因为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只是暂时的，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那些才是永恒，才是真实的。他又说他无意在信徒中间自吹自擂，假如有一天他需要去找推荐，他说他不需要去另外去 找人写推荐书，因为他们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就是保罗的荐书。保罗很希望他们能够信任他的行事为人和侍奉，信任他所传的道是真实的，并且最重要肯定他的仕途的身份。大家听到这里，我相信你都会察觉得到当时的信徒对保罗可能存着一些误解。复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中心信息。保罗之所以与那些信徒去复和和解，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目的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因为如果教会合一，整间教会会继续的来到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向人传福音，其实就是我们劝导对方对与上帝来到复和，盼望对方同上帝重建一个更加好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正如保罗他说，我们所承担的职事就是使人与上帝和好的职事。与上帝和好的福音必然是带来与众人和好的。曾经上过门训的弟兄姊妹，相信你都还记得十诫篇第一本书，他讲到直量和横量的关系。当我们和上帝建立一个好像枝子和葡萄树那么亲密那个结连的关系之后，我们和人的关系 自然就會有改善。我哋只有 peace with God， 我哋先至能夠 peace with people， 我哋先至能夠 peace with everything。 一個與上帝和好嘅人，唔可能係同一時間又與眾人結怨嘅。喺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節，我哋一齊讀啊！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嗱，喺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節，主耶穌教導門徒禱告，其中佢咁樣講：佢話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喺耶穌嘅時代，人之所以要去聖殿獻祭咧，其中一個目的就係要與上帝復和。人犯咗罪，虧欠咗神嘅榮耀，人要透過獻祭使罪得赦，恢復與神嘅關係。耶穌喺馬太福音第五章廿三到廿四節，佢咁樣教導門徒，我哋又一齊讀啊！預備起，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祭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激戚來獻禮物。今日教會最大的危機就是我們很不自覺地失去了我們應有的身份和使命。我們對自己身為一個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都搞不清楚的，更甚的就我們連回教會、教會存在的意思、教會的成立的目的亦都是模糊不清。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已經回了教會一段時間，一段可能是很長的時間，甚至乎有些年輕人或者我們的子女，他們都是從小就在教會長大的。我是1979年受洗加入教會的，咁喺過去呢42年裏面咧，我翻過兩間教會，第一間就係我移民前喺香港嘅教會，而第二間就係我依家服侍嘅約哥教會。咁喺印象中咧，從來冇人清清楚楚嘅話俾我聽，基督徒點解要翻教會？對我嚟講，作為基督徒翻教會就係一件理所當然嘅事。翻教會好自然就成為我同埋我屋企人生活嘅一部分，成為我哋一個嘅習慣。但係講真，我哋好少會問基督徒點解要翻教會？教會對基督徒嘅意義喺邊一度咧？嗱，我唔知道你心裏邊有冇同類嘅問題。究竟教會喺21世紀存在嘅目的係啲咩咧？究竟2000多年前主耶穌點解要設立教會呢？以下我有兩條嘅選擇嘅問題想問大家，大家只要喺心裏邊作答就得噶啦。第一條嘅選擇題，你認為教會主要嘅功能係啲咩呢 ？A. 敬拜上帝 ；B. 教導神嘅話語 ；C. 將福音傳遍到地極 ；D. 醫治同埋周濟窮人。以上全對 ，F 未夠，仲有其他。第二條嘅選擇題咧，你認為教會應該係教會其實係乜嘢咧 ？A 教會係一群被神呼召嘅屬靈群體，教會係一所建築物，屋頂要懸掛一個十字架，清楚俾人知道嗰間係教會。C教會是一個非牟利的組織，好像救世軍、宣明會等等。D 教會是宗派的機構，例如浸信會、播道會、宣道會等等。E 教會包含很多很多不同的聚會，有主日崇拜、主日學、查經、小組聚會、報道會等等。F 以上全對。G 教會還包含其他的東西。弟兄姊妹，如果我要你去選擇，你是不是覺得有點亂呢？好像個個答案都是正確，但是又不完整。我想如果我們當日 我同你信主嗰日，如果有人能够好清楚嘅话俾我哋听，教会存在嘅意义，点解基督徒要翻教会，咁就好啦。究竟教会系啲乜嘢咧？教会唔系一所建筑物，教会更加唔系一个机构，教会亦都唔系将所有各类唔同嘅活动加起嚟嘅一个总和。到底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耶稣升天之前，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这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不如我们一起读或者一起背好不好？预备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的使命是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而在这个的过程里面，我们会传福音，我们会为人受洗，我们会教导人行善，这些都是这个使命的一部分。究竟教会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接近的答案应该是以下这两句的 statement。 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成为基督的门徒的属灵群体，他肩负着主耶稣的使命，要引领更加多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The church is a community of disciples on a mission。 请大家留意，在这里出现了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字，这两个字就是门徒和使命， Disciples and Mission。 耶稣呼召 一班的门徒走在一起，他们是要肩负一个的使命。让我回转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门徒？弟兄姊妹，你认为信徒是不是就是等同门徒呢？你会不会认为你每个礼拜回教会奉献参加聚会，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门徒呢？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需要符合两个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定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彰显耶稣基督样式的跟随者。第二个条件就是你会带领其他人成为主的门徒。记住这两个的条件。我们需要很清楚知道，耶稣呼召我们不是呼召我们成为信徒、教友、 church goers、 church member。 耶稣不是呼召我们去开主日学、去开查经班。如果这个是主耶稣的吩咐，我们就不如去办学就可以了，是吧？耶稣也不是呼召我们所有人去宣教，因为如果所有人去到外地宣教，这里的教会就不应该存在。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27节，他很严厉地提醒门徒，他说你们千祈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他们只追求宗教的外表，他们好像粉色的坟墓，外面包装得很漂亮很好看，而里面却是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如果今天我们还搞不清楚我们的身份和使命，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很容易很容易跌落了一个的陷阱。这个是什么陷阱呢？我们落向一个宗教的外表，不经不觉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宗教的信徒、宗教徒，而我们不是耶稣的门徒，也更加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基督的使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叫做 Christianity without Christ。我们成日在教会做了很多很多所谓宗教的事工，我们不停去开会，很多的 programs， 很多的 event， 但是 基督卻不在其中。哇！如果咁樣就太可怕。呢啲嘅事唔僅係好快脆會枯乾，聖經更加嘅警告我哋。佢話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燒了。嗰啲就算你係覺得有好有好有用嘅嘢，但係如果喺神嘅眼裏邊，當你離開咗葡萄樹，當你唔連結喺基督嘅時候，你已經係無用，你已經係 expire。我再重複，教會係一群被呼召成為基督嘅門徒嘅屬靈群體，佢肩負著主耶穌嘅使命，要引領更加多人成為主嘅門徒。这个就是主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约哥教会坐落在新密石这个的原因，这个同样都是为什么今天你和我会在这里出现的原因。 C.S. Lewis 他这样讲，他说 The church exists for nothing else but to draw men into Christ, to make them lead to Christ. If they are not doing that, all the cathedralClergy, missions, sermons, and even the Bible itself are simply a waste of time. 他的意思是，教会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带领人进入基督，使他们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小基督。如果教会不这样做，这样所有的教堂、所有的教牧、所有的报道、宣教，甚至连圣经本身，都只是浪费时间，都只是毫无意义。C.S. Lewis 他继续说， God became man for no other purpose. It is even doubtful, you know, whether the whole universe was creat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他的意思是，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只是单单为了这个的原因。你要知道，整个宇宙之所以被创造、被存在，亦是因为同一个的目的。原来使人成为门徒，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换句话说，你和我在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成为门徒，成为主的门徒。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他要哥林多信徒成为基督的使者，要将复活的福音与人分享，使更加多人成为主的门徒。今天我们被神托付作基督的使者，成为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 是我们的特权，是我们的荣幸。使者这个字，有些英文圣经翻成是大使。为什么是大使呢？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成为万王之王的大使，成为神国的大使，成为基督的大使。这个这么尊贵的身份，是代表差我来做大使那一位，能够将基督的爱和关怀带给那些正在遭受痛苦的人。弟兄姊妹，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的使命就是去劝导人与上帝和好。但是我们是不能够单单坐在这里，我们就说那就算。我们必须要进入苦难的房间，我们必须要进入刚刚失业、刚刚失去了至亲、分辨、患重病、受情绪困扰、心情沮丧的人的当中。你说他会问，哇，真的有这些的基督使者吗？答案是真的有的。在粤语堂，我们有几位的使徒反的关怀使者 Stephen Minister， 他们接受了为期50个钟头的训练和装备，他们以基督为中心，服侍在正在经历他们生命中各种不同的挑战和难处的人的里面。他们愿意将基督的爱和关怀透过一对一同性别细心聆听，了解对方的需要。在整个的关怀的过程里面，每一位的 Stephen Minister 都会持守一个很重要的守则，这个守则就是保护被关怀者，即是 care receiver， 他们的私隐，为对方祷告，与对方同行，盼望对方可以走出他人生的低谷，重新将他带回去上帝的面前。以下呢，我们有其中一位的 Stephen Minister Karine 想跟我们有些分享。
Hello， 你哋好，我系 Karine， 好高兴喺度同大家亲分享 Stephen Ministry 嘅服事。喺过往嘅大概十多个小时嘅训练同埋两年嘅服事当中，令我最得着嘅系心灵律导喺我哋嘅服事过程当中陪伴我哋 care receiver 系最重要嘅，因为真正医治者就系我哋嘅神，神嘅爱就喺中间。我很高兴可以同一班爱主爱神嘅同工一齐喺 Stephen Ministry 服事，呢个系神对我一个好大嘅恩典。神系好奇妙嘅，神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唔同嘅背景，又唔同嘅经历，都有着唔同嘅时间去认识神。但系每当我俾本人或者每个人去认识到神嘅时候，佢对我哋本人切实实嘅改变，系会影响到身边嘅屋企人同埋朋友。我哋关怀事工当中亦都系一样，神对我哋嘅 care 事都有着唔同嘅时间，有唔同嘅旨意。最重要嘅就系我哋嘅过程，我哋系着重聆听，耐性将神介入当中。让我哋嘅 care 事切切实实领到神嘅恩典，神嘅爱。我个分享到此为止，多谢大家以上嘅时间。
前一个主日。林牧师在讲台用以赛亚书53章教导我们去认识主耶稣，他以受苦的仆人道成肉身，成全整个的救赎。林牧师并且提到卢云神父的著作《负伤的治疗者》。作者卢云是一位荷兰籍的天主教神父，他年轻的时候他在美国深造，他主要是读心理学和神学。毕业之后，他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移居去加拿大，他在哥伦多黎明之家做院牧，他主要是负责去照顾一些智障的人士。在《负伤的治疗者》这本书里面，当中有一个故事令我非常非常深刻，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年轻的神学生，他的名字叫 John Allen。 他是医院里面一位的院牧。有一次当他探访一位48岁的男病人，他的名字叫 Harrison。 Harrison 是一个在农场收割烟草 的工人，他自小成长在一个浸信会的家庭里面。他早轮因为发觉大腿里面有一个恶性的肿瘤，医生告诉他你要尽快割除，因为如果你不割除的时候，这个肿瘤 会越生越大，最终会阻碍你只脚那个的血管的流通，而会很容易会令到你只脚会坏死。医生最后可能可以做的就是将你那只脚来到去锯开锯走，但是如果你尽快开刀将这个的肿瘤去割除，有可能你可以保存回你的腳。当 John Allen 第二次去探望 Harrison 的时候，他跟他的对话当中，他问 Harrison， 他说 Hey Harrison， 自从上次见过你最近怎样，近况好吗？那 Harrison 就回答，他说我先前做了一个手术，但是手术不成功，因为做下的时候医生发觉我心脏负荷不了，为了避免我的心脏衰竭，医生就决定立即将这个手术停止取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医生最近又跟我说，他说他会计划再迟些再跟我做第二次的手术。那我问医生，其实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有多高？医生却跟我说，他说他都不知道究竟有多高的成功率。那Allen 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就问 Harrison， 他说你怕不怕死啊？ Harrison 很坚持地跟他说，他说我从来都不怕面对死亡， 我只是不想死在医院里面，因为我还未准备好自己，我只是想尽快尽快可以离开医院。 John Allen 继续地问他，你这么急出医院，难道你要出面很多事等着你做？是不是很多很多重要的事重要的人去等着你呢？谁知 Harrison 这样去答他，他说我身无何物，我没有人没有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需要处理，我只是想如果我迟些出院，应该就是差不多做到秋天，秋天就是 落叶的时候，就是烟草收割的季节，我出院之后呢，我不需要理那么多东西了，我可以回去收割烟草，做我那份很无聊很无尽的工作。这位的年轻院牧可能因为他人生经验还是很浅，他不知道怎样去继续跟对方来到去讲嘢，他不懂得去安慰对方，他只能够祝愿对方，希望你下次手术顺利，安慰对方，跟对方祷告，那他就离开了。不久事情的发展呢，就是 Harrison 他在手术的床上离开了世界，他的手术是失败，他再没有机会离开这间医院。卢云神父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当他去回望整件事的经过，他在那里问一个问题，他说从关怀从牧养的角度去看，这个年轻的院牧是不是能够在探访的时候可以多行一步，可以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来到去帮助这个面对惶恐面对死亡可能迈向死亡的 Harrison 的身上。不同的人给卢云神父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说、应该趁机会跟他分享福音的故事，可以跟他分享永生的盼望，可以告诉对方听人生的哲理，告诉他听生命里头其实有喜乐的时候，亦都有悲伤有失望的时候，无论点都好，可以用一些智慧的言语开解对方，用福音的信息来到去拯救他等等等等。但是卢云神父他这样讲，他说在 Harrison 成长的背景里面，他自小就在教会长大，其实他已经听过很多很多的福音信息，他亦都很熟悉这些的道理，但只不过在当时这位年轻的院牧他没有办法进入 Harrison 他内心，他没有办法触碰到对方的绝望那种的感觉，没有办法触碰到对方对人对人生感到麻木感到伤痛。 Harrison 是一个很没有盼望很没有热诚所谓生无可恋的人，但是他却是畏惧去面对死亡。在他的状态底下，在这些状态底下，卢云神父他说其实很难是给对方一些的安慰的说话安慰的讯息的。卢云神父认为这个年轻的院牧可以做一件事，你估计是什么事呢？他说就是当对方对他说他外面没有人没有物没有东西可以等待的时候，其实这个年轻的院牧应该很坚定的去告诉对方听，你错了，最后最少有一个人正在等着你，应该这样跟他说。他说这个人就是我 Harrison， 你明天你后天你大后天当你手术苏醒过来的时候， 在床边第一个人我保证你会见到的就是我，我就会去继续去 等待着你，所以你要一定要有一定要努力一定要醒过来。卢云神父继续他这样讲，他说倘若 Harrison 感觉到院牧的关怀同埋感觉到院牧所讲等待着他那个的真诚的时候， Harrison 就会在他心里面知道啊，最低限度有一个人正在等待着他，这个的等待 will make a big big difference。这个等待会燃点一些的盼望，这个盼望就会让他在手术床上不需要单单依靠医生的手术刀去创造奇迹和希望。他的身体虽然进入了麻醉的状态，但是因着一丝的盼望，就好像在黑暗里面的手术室燃点了一支的蜡烛，有光，光就是盼望，他就会有一个求生的意念，他就能够配合医生的手术刀去寻找生存的希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身旁，不时我们都看到很多绝望，很多痛苦的人，你愿不愿意去聆听对方的需要呢？你愿不愿意去跟对方说我等待着你？你愿不愿意跟对方同行呢？在绝望的里面，你给他一些安慰，给他一些盼望，你愿不愿意成为基督的使者呢？你将一个复活的福音跟对方来到去分享呢？以下我们请另外一位的 Stephen Minister Joe 跟我们有些分享。
作为一个 Stephen Minister， 我们的责任不是去治愈受关怀者的创伤和破碎，不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的责任是提供爱，以及那位赐予生命的耶稣基督的同在带到他们的当中，通过聆听、关心和同理心的存在，在他们走的旅途上陪他们一起同行。我们的事工是以过程 process， 不是以结果 result oriented 为目的。当我们与受关怀者建立一个有信任而富有自立的关系，神的医治就开始。神先是那位治疗师，神是开启人心灵的锁匙，我们只是他的一双手，将这条锁匙带给有需要的人。在 Stephen Ministry 侍奉，令我增强了我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与家人、朋友、弟兄姊妹建立更好的关系，加强了我有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心。 Stephen Ministry 的培训让我掌握所有的技能，例如细心聆听、情绪认识、接纳及同理心等等，去关怀有需要的人，并将神的爱带入他们的生活。在属灵方面，我学到最重要的是，这个事工不是关于我，是关于神。我是关怀者，神是治愈者，我要顺服和依靠神带来的医治。虽然在侍奉摆上的时间很长，但我觉得我得益的是比我付出更多。当你分享神的爱的时候，你也得到神的很多的祝福。当你经历到神在被关怀者带来的改变和医治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如果你们想感受到这种喜悦，或者有负担想参与 Stephen Ministry， 我邀请你们跟我来聊聊天吧。
多谢两位 Stephen Minister 跟我们分享他们在 Stephen Ministry 这个事工的服侍。在《负伤的治疗者》这本书里面，卢云神父探讨的是基督徒怎样帮助身边那些有大大小小的伤口、生命破碎和失去了盼望的人。卢云神父他说，负伤的治疗者不是说我们自己曾经经历伤痛，我们自己曾经经历心灵医治，然后我们就可以大条道理跟对方说，我有这样的经验，我就跟你去分享，跟你去说。卢云神父他说，受伤的医治者不是这样进行，受伤的医治不是将自己的伤口、将自己受伤的经验敞开，就能够跟对 身处在伤痛里面的人来到产生一些安慰或者盼望。他说，其实我们受伤的经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凿开了一个的位置，使到我们有空间，使到我们能够包容、容纳、能够体谅、能够服侍那些受伤的人，使我们真正跟对方有一个真实的同行、真实的同在。在几个礼拜前，我和太太到 Desi 传道的家探望 Grace 师母。虽然 Grace 师母的声音已经是很微弱， 但是他仍坚持跟我们有谈有讲。Grace 师母，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负伤的治疗者。上帝使他成为负伤的治疗者，他在病榻中，他有坚强的勇气和信心。他在床上面仍然关心弟兄姊妹，仍然很关心教会的需要。他的信望爱一路启迪着他身边的人，温暖着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心。师母，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但是在言谈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他师母在主里面他那种永恒的生命。本来我以为可以去聆听，可以去安慰，或者可以去为师母来到去打气，我觉得我反而是被医治被安慰的那位。因为师母的笑容和他完全交托的心，让我重新的去认识生命，重新的去看生命。唯有上帝是人类最终的医治者，上帝是人类那个 ultimate healer， 因为上帝是医治力量的泉源。今天上帝选择受伤的人去到去医治，所以我们仍然我们可以成为受伤的医治者。粤语堂的 Stephen Ministry 成立至今已经踏入第八年，过去已经有三批的关怀的侍者接受训练和装备，在今年的九月中会是第四批关怀侍者接受训练。我们很感谢主，从四月开始我们招募的时候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好几位的弟兄姊妹参加并且接受了 interview。 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你好想在司提反事工里面服侍，欢迎你联络 Veronica。 或者你有些问题你想更加的了解清楚，你也可以联络 Veronica。 我们的报名截止的日期呢是到8月30日。弟兄姊妹，我们负伤正正是成为医治者的资格。倘若今天在你心里面仍然涌流着很多的创伤，很多的苦毒，而拦了你成为基督的侍者，这些的苦毒可能来自教会，可能来自某一个同工、某一个领袖，甚至乎来自牧者，或者是来自你以前所回的教会。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上帝是会帮助你。你愿不愿意求上帝今天来到去帮助你呢？将你心中的苦毒拿走。你愿不愿意求上帝帮助你将你心中的愤怒、愤恨放低？你愿不愿意求上帝宽恕你？愿不愿意求上帝给你一份接纳别人的心？可能在你现实生活里面，你是一个不被接纳的人。你愿不愿意求上帝给你一份谦卑柔和的心，给你一颗你能够原谅宽恕别人的心？你愿不愿意上帝今天好，你知不知道上帝今天他好愿意赐给你一颗的新心，让你可以去服侍别人，使你带着这颗的心，你学习谦卑柔和忍耐，并且让你能够去宽恕，能够去作基督的使者。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主动话俾上帝听，你已经预备好了，就是你已经预备好将你心里面所有的愤恨、嬲怒、苦毒放低 ，delete 咗佢，以致到你能够在上帝面前接受呢个新心。弟兄姊妹，今天早上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呢？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的祈祷。在今天的早上，我很想给大家大约30秒的时间安静自己，来到回应圣灵在你心中的呼召。请你和你的心灵有以下半分钟的时间安静。 神啊，我哋多谢你俾我哋今早嘅信息。神啊，今早我哋确认你嘅心意系美好。多谢你启示我哋你嘅心意，系要我哋喺呢个群体里边成为一位互相嘅治疗者，去与受伤嘅人同行。多谢你话俾我哋听，我哋唔单止系你嗰个计划嘅受惠者，我哋同时系你呢个计划嘅执行人。神啊，倘若我哋此刻仍然未被圣灵你感动，求你响我哋唔能够或者唔愿意嘅地方，求圣灵就响嗰度嘅嚟到去工作。神啊，我哋承认我哋需要被医治，因为我哋仲有好多嘅破碎，响我哋心里边有好多嘅伤痕。神啊，我哋呼求你，我哋好想俾你话俾你听，我哋想被医治，我哋想痊愈，而我哋深信在你的里面我们必然得到医治。神啊，我们求你医治我们的伤痛，让我们同心来到去确认主你自创世以来的计划是与我们有份的。神啊，求你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有智慧，更加的求你给我们有谦卑，给我们有温柔、忍耐、和平，还有有能力竭力去持守神你已经给了我们教会的合一。当人在这个地方，无论他们有几破碎都好，当人见到教会合一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福音的确是上帝的计划。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愿众人都认识你 是那位上帝，你是那位美善的神。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门。